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再过两三天啊，就到了我们的2025年了，你说这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那在这里呢，也就先祝各位听友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那今天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发来好久一段时间哈，但是因着节目计划的安排，特地的挪到元旦节前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嗯，
这个问题是关于生肖属相的。
就是我们当然讲这个生肖属相是指农历年嘛哈，但明年的春节还挺早的呢。
1月29号。是一个周三，我想国内的听众朋友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很快就要备年货，可以过节，可以回老家，是不是现在工作起来也特别有劲儿呀？
阿闷啊，怎么自己在这边先阿闷起来了，可见多想放假呀。
不过呢，对于我们在北美的啊，我们就没有这个春节的假了，我们是照常上班。
是的，
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都感谢主。那今天这个问题呢，是有听友来问啊，他说中国有12生肖属相，请问基督徒可以信生肖吗？可以相信关于本命年的说法吗？诶，说到这个生肖和本命年哈，然后就让我想起了一连串和有趣的问题。譬如说，我们可以挂有龙有蛇的灯笼吗？另外呢，在本命年，我们华人有这样一个习俗啊，要穿这个红色的内衣裤，在腰上再挂一红绳儿，就这些到底基督徒怎么来看待呢？
嗯，对，好像这个跟我们这个对于新年啊、农历啊，然后各个生肖好像都是有些相关的。那首先就讲我们中国的这个十二生肖他们的由来。当然我们知道有些民间的传说嘛哈，认为什么十二生肖是因为这个什么玉皇大帝有举行什么动物比赛，然后还挺可爱的感觉，最后呢依次的顺序呢就是什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然后一个动物好像那个主管一年。但是实际上在我们5000年的这个历史长河里面哈，这个故事出现的那个年代哈，坦白讲是很后面。其实这个十二生肖的出现呢，一开始的时候这老祖宗说嘛，就说我们这一年一年要怎么样来区别它的不同呢？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说好像用一个数字嘛，说什么比方说现在是什么西元什么1789年呢哈，那个时候我们的老祖宗也没有西元这个东西。那怎么样知道这个一年一年就说我们要排嘛哈，就说比方说吧，这个我跟你见面，诶，我有没有办法就是你一说，诶，你是比方说就我们讲吧，属这个牛年出生的，那我一听我看你的这个外貌，然后再一想到诶，我是这个狗年出生的，我大概我们彼此之间这样对一下的话，就可以知道你几岁我几岁，
可以算得出来。
对，重点是为了能算得出来。
所以进到您是属什么的呢？
诶，我就不告诉你，诶，我怕你推出我年龄的秘密。
聪明聪明。
是，那所以说是为了要纪年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坦白讲我们的生肖啊，我们大概只有11个左右。
哦，你是说最早只有11个生肖，11个动物？
对，就是这个大概差不多就是在我们的一些古老的一些文献里面嘛哈。当然那个动物呢跟现在不会差得太远，就说也是什么鼠啊牛啊虎啊兔啊，但是没有龙，而是有什么呢？有虫。鼠牛虎兔，然后虫，然后这个虫后来就给它区分了一个哈，就什么好像什么大虫小虫吧哈，再来长虫短虫这样子，就说鼠牛虎兔，然后虫年，然后又一个虫年，然后再下来是什么呢？诶，不是马，是什么？是鹿。然后接下来呢又回到了马，再来还有一个又出现了一个动物，但是这个动物呢就是有点争议，叫做环。
环，
你知道那个玉佩啊，玉环的那个环。然后再下来呢，这个纪年的方式呢就不是动物了，是什么？是水。其实对应过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鸡年。再下来呢，水之后是什么呢？鸡后面是狗年嘛，但是在早先的时候呢是羊，最后呢才一样都是猪。所以说这个也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演变。那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记这个年。那你说为什么要用动物呢？因为这些动物或这些物品呢其实都是当时的人们生活当中
常见的。
哎，常见的，老鼠不用说嘛，哪家不闹老鼠啊，对不对？
我记得你好像说两种虫它代替了龙和蛇。
对， 所以这个虫其实坦白讲也是现在这个考古学家也在想办法去发掘到底它这个虫是指啥。有人说可能大虫小虫长虫短虫的话，有的人就说可能指昆虫，但是古代呢虫也可以是指老虎或是山里面的大型动物也可以称为虫。那当然虫也可以指蛇、那这个蛇的范围也很广，就它蛇的范围可以是没有脚的蛇，但是也可以是今天我们讲的四脚蛇，就是壁虎啊蜥蜴这些。古人其实取名也没那么精准，古代那个称那个老虎嘛，其实老虎叫大虫，
这名字跟虎感觉一个萌一个非常的凶猛。
是是，对啊，你看那个水浒传里面其实有些还会提嘛，什么哎呀突然什么窜出来一条大虫，其实那个大虫乃是指老虎。所以说呢我们就讲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古代五千年历史早先这个文明演变，那所以说这个生肖纪年其实也是一直有一个变化的。
也就是说最早甭管它用什么样的动物，它其实都不是出于崇拜，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于纪年。
对，那你说那纪年为什么是用那个十二嘛？
对，
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十一，其实这也牵涉到就是后来我们这些文化也会跟其他的文化接触，其他的文化他们其实也有纪年哦，只是这些其他的文化呀可能就不是十一纪年而是十二纪年
哦，所以大多数十二纪年慢慢慢慢影响了我们国家，也从十一变成十二。
对，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历史发展的一个学说就讲说它大概是个彼此的影响。然后再来有很多的文化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跟我们是相似的，所以都不知道是谁学谁。第一个就大家统一了，变成好像都是十二纪年。那可能那个因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彼此就说在讲到这个，哎，你几岁，我几岁，到底谁大谁小的时候，哎，统一了，都对上了，就是用这种十二进位制嘛，一算就算出来，哎，我大你一轮，哎，我大你一甲子。再下来呢，就刚刚讲啊，那我们又可以从这其他国家的十二纪年呢，可以看出国和国之间这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又有些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像日本啦、韩国啦，那他们那边的的确。他们的生肖与我们是相同的，我们这些国家坦白讲交流的太密切了。可是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比方说越南，他们数这个年呐，十二纪年其他的这个动物的排法跟我们很相似，但就唯独有一年不同。
哦，哪一年呢？
兔年。
哦，那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猫。
终于有为我们这个猫来证明的了，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猫啊应该进入到十二生肖。
是不是
这么可爱
啊？所以说当现在不是很多用那个本命年算命嘛基督徒要不要去相信这个？我们先不讲说基督徒相不相信吧你先一看这个十二生肖，我们所谓的本命年坦白讲很多的本命年是有地区限制的。
没错这个人是兔年生的，诶，到了别人国家就是猫年生的。
对呀，说算命的时候还会说，哎呀，所以说你是兔年出生的那你就跟哪个生肖比较相合，或是你兔年出生的你就应该具有某种性格
猫和兔很不一样诶，
是不是？
除了都很可爱。
那猫的话越南人也有越南人的一套讲法呀，对不对？
是能够和兔子相配的不一定就能和猫相配呀。
没错，如果我们再扩大开去讲的话就刚才讲，那你说这些文化之间这种纪年之间互相的这种影响交流，有的地方是似乎统一的，有的地方又似乎不统一的，那为什么会有不统一呢？其实这也牵涉到嘛，人家的地方到底什么东西是有的，什么是没有的。你如果真要用这个本命年讲性格，然后来论断将来的祸福，然后去相亲的话，但我还告诉你呢，还可以举出很多有趣的例子呢。
哦，真的？
比方说吧，如果你是在印度那边的话，属牛，诶，他到了虎年，他嘛印度没怎么有虎，但是有狮，
都属于这个动物之王啊。
但这个的还好讲
对对。
那你要是到了这个鸡年的时候呢，它是讲一种金翅鸟，就是翅膀很漂亮，其实有点像凤凰那样的，叫做伽罗罗。但是伽罗罗鸟的话，这个可不是像鸡那样的一个性格。我们一般来讲，哎呀，如果你是鸡年出生的话，鸡就是会思成嘛所以好像说这个性格上面比较勤快然后有时候也会讲说，你看的母鸡嘛，对不对所以鸡年的人好像比较多事。伽罗罗可不是伽罗罗这个鸟的话是非常，就要讲它跟凤凰一样，相当的漂亮，叫自视甚高，不问俗尘的那一种。那你要这样子来讲的话，那你说按照中国的一些讲法说，那今年就该跟谁配的话，那你换在这个印度那边出生的华人说，那就不太对喽。
哇，听进到刚才您讲金翅鸟，我觉得很美跟咯咯咯叫的那鸡还是有点不一样，
是不是？
一个很高雅，一个很接地气。
没错你再往西方走的话你还会碰到那个今年它也不是伽罗罗，也不是金翅鸟，它是什么呢？它是红鹤。
红鹤，哎，好像也是长翅膀的禽类
那是不是都统一都是禽类了呢？也不是，在另外一些中东地区的话呢，那一年是什么？是猴子。 所以你说这要怎么讲？开始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历史的话，本命纪年哈，嗯，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神秘的色彩。这些后面那些神话故事啊，坦白讲是后来民间编出来的，因为附加了这个神话，才赋予了好像这一年是这个生肖的话有些神秘的色彩。不然的话，如果更扩大一点去看各个民族之间这种文化的交流的话，你会发现每一年这个纪年的动物哈，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它周围会碰到的，像我们所谓的龙年的话，嗯，哎，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那年呢，就是瓜牛。
我们大陆讲蜗牛，
哎，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吗哈
对，
这会不会因为讲瓜牛蜗牛这个性格那年的本命年的性格就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嗯，
但是你看我们讲龙年，但是到了人家那里去呢没有龙年呢，哦，还有虎年，他们没有虎，
嗯，
哈萨克斯坦的虎年是什么？是猎豹年，鼠牛猎豹，哦，兔啊兔，哎，咱们中国跟你对上了，那我是属这个龙的，那你该是属什么呢？啊，我是属蜗牛，
蜗牛的
对，那你说这样子一讲的话，那本命年的话，那到底要听谁的呢？就我们现在还不要讲到说这个基督徒，当然我们基督徒肯定是不信本命年啊，或者是从本命去算命，因为我们相信掌管年日的其实只有一位，就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
是，
我们先还不用到信仰这个层次哈，你光是看所谓本命年或是生肖纪年的这个各个文化之间或是这个历史长河的发展，你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好像坦白讲可信度应该不是太高。因为你要讲本命年，是不是你要讲说，哦，因为我是属这一年是哪一个生肖的，所以我就有什么样的性格，我就该有什么样的未来，
嗯，
然后我该跟什么样的另外一个生肖或什么之类的会比较相配或是比较相冲，
嗯，
照理来讲的话，那个系统不应该是放在谁身上都是准的才可靠吗？可是你刚才一看众文化这么一观看之下的话，哪怕就同一年啊，有的是猫，有的是兔，然后有的是驴。
我记得之前你还跟我说哪一个地方还有蟑螂啊，不是蟑螂，是屎壳郎。
对，那这都太不一样了。
对，哎，我在想啊，你说每到生肖年的时候，我们过春节，大街小巷都会有一些生肖动物的卡通设计哈，啊，嗯。你说那一个有屎壳郎的，嗯，是不是大街小巷都贴着屎壳郎的卡通照啊？
我还在想呢，那一年是不是就不过了？
那一年是否就被人看作是最不吉祥的呢？但实际上，你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那屎壳郎作用可大了。功不可没，
啊，大自然的清道夫，啊，
没错。所以我就看来说，咱不能够以自己这个文化看这个动物是什么样一个吉还是一个凶来断定或者预测我们这个属相的人是否是幸福或者不幸福，这些当然都是不准的。
对啊，不过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那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出现嘛哈，嗯，其实也不只是中国了，那你说其他这些也用这种十二生肖来纪念，只是他们生肖跟我们不太一样嘛哈，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就是民间了哈，会有些对这样的一个揣度或是一些说法，那我也可以理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这其实带出来是什么呢？当我们不知道谁掌管明天的时候，特别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确也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嗯，充满了很多挑战。
我们太想知道了，
对，太希望就是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标准可以作为一个依靠，哪怕这个标准我们其实好像也心知肚明，有些我们自己编的成分。那这里再次回答这个听友的问题哈，
是
基督徒。我们不相信本命年，
嗯，
我们也不会去随从那些习俗好像才能够保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掌管年日的是谁，而且我们知道神是爱，神是平安，
嗯，
神是乐意我们得着因着倚靠他，因着信靠他，因为知道他掌管我们的一切的年日，知道我们他爱我们，所以神希望我们因着这样我们能够得到常常喜乐，然后对生命中发生的一些大事小事，我们晓得它的这些发生并不是一个偶然或意外不可测的命运，我们这样讲的哈，
嗯，
神是希望就说因着我们知道就说有一位掌管天地宇宙万物跟我们所有年日并且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奔向他，投靠他，我们可以寻求他，向他祷告，神希望就说这一切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稳定跟安定，甚至是一个有勇气刚强起来的态度去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去面对每天的挑战，因为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失控的。
Amen， 是的，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神，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每一日都是好日子，因为有他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日子他的好他的不好不是因为这个日子是属虎的或者属猴的属猪的属鸡的，而是因为这个日子是属于我们的天父的，而他掌管明天。Amen，今天先到这儿，明天我们接着聊。我是永恩，
我是静禅道，
拜拜，
拜拜。